接受它，主啊，我们这这个时间，我们特别为牧师师母祷告，我们把他再次交在你的手里，求神真是继续的医治师母的身体，按着你的旨意，按着你的时间，让万事都能够成为你的祝福。我们也继续求神真是安慰坚固带领牧师的心怀意念，带领他的身体健康，能够赢得这样的一个火一般的试炼，能够更能成为你合用的器皿。也让我们全体弟兄姐妹也因着这样的特别的经历，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，能够更加追随你，更加来侍奉你，是吧？我们也把旅途中的众子夫妇、周伯母，还有黄英姐妹，还有来访的黄英姑的父母，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，交在你的恩手当中，求神与他们同在，保守他们的旅途平安。我们把以下敬拜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里，把以下庆祝的活动参会也恭敬地交在你手里，求神真是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来带领这个教会，让所有的荣耀的归于你。我们将恭敬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49章15到17节，以赛亚书49章15到17节，我们有短短的三节经文，我们祷告我们就一起把它念一下。好，以赛亚书49章15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名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。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，使你荒废的，必都离你出去。我们感谢神的话语。今天的信息是母亲的信实，我们请郭牧师。
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母亲，你用母亲的爱来告诉我们你是多么的爱我们。我们有了你的爱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我们有了你的爱，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。请每一个有母亲的人都能够再一次在这个时候思考、体会、认识你的爱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要向所有的母亲致敬，也为我们自己都有一位母亲而感谢神。按照我们教会的传统，我们就请所有的母亲站起来，我们向他们致敬，我们向他们鼓掌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我们庆祝这个节日，是为了不忘记母亲的恩情。母爱是伟大的，怎么样伟大呢？大家都可以讲出自己母亲的故事。你刚才张贺小母亲讲自己的故事，我们田志兴弟兄讲他母亲的故事。有的人，以前我听过，在讲述中，他觉得用伟大两个字还不够，因为母爱比伟大还要伟大。我们今天对领袖的评价常常有不同的意见，这个人同意，那个人不同意，百分比多少，但是我们对母亲的评价总是一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母亲的爱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。我们基督徒更知道神的爱还要伟大，但是神的爱怎么去理解呢？怎么去体会呢？你可以从母爱想到神的爱。有的人这样说，在世界上能够与神的爱勉强可以比较的，就只有母亲的爱。几乎所有的母性动物都拥有这份与生俱来的母爱天性。母爱是天生的，母爱不需要操练，这是很奇怪的现象。母亲之所以被儿女敬爱，并不因为她是母亲，她不得不这样做，她不得不尽上母亲的责任，照顾下一代，而是因为他们总是在不需要让儿女知道，在默默无闻、不生长、不宣扬的情况下，为儿女付出他们的生命，为儿女献出他们的青春，为儿女把他们的一生都付出，看着儿女健康的长大、幸福的生活，成为他们最大的报酬。这样母亲的心真是像金子。美国的母亲节是 Miss Anna Jarvis 发起推动，最后在1914年5月9日由美国总统签署法令，把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。母亲节很好记的，每个月每年的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。父亲节呢，接下去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都是星期日。安娜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母亲节的倡议呢？因为她的母亲有一个遗愿，她的母亲希望通过孝敬母亲，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来孝敬母亲，来消除当时南北战争所留下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仇恨、那种斗争。当每个家庭都学会尊重母亲的时候，人间的许多问题就解决。母亲节是一个很好的主张，虽然我是圣经里的东西，我们教会也一样庆祝，让我们体会母爱。但是如果人没有神的爱，母爱也就受到了限制。母亲节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Miss Anna 费尽心机使母亲节得到承认，但是很快这个母亲节就被商人利用作为赚钱的机会。哪些人利用呢？卖花的，母亲节的花最好出售，特别是母亲节的花叫 Connection。 还有餐馆在母亲节赚钱最多。安娜完全失望，1923年母亲节宣布法律，还没有10年，只有9年，安娜就起诉，他向法院起诉，要求停止1923年的母亲节活动，不要再搞了，不要再吃吃喝喝送花。但是失败以后呢，他还不甘心，他企图阻止那些卖花的生意活动，不给人家卖花，不给商店偷花，结果呢又被逮捕。安娜一生没有结婚，一个母亲节的发起人。母爱是什么？母爱是人长的。母爱为什么使人长大？母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你想过没有？我们过了好多年母亲节，你有没有想过母爱到底伟大在哪？我想一想，我觉得母爱最伟大的就是
忘不了。
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母爱的伟大的主，圣经中的一切经文讲得太好了。他说妇人，那就是母亲，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。妈妈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吗？他知道孩子饥饿的痛苦，他同情孩子，他绝不会让他们饿过头的。特别是在婴孩时期，母亲对他的婴孩表现出那种宠爱，是天下所有的人都会感动的。我们站在那么多母亲，他们实现过了，他们把这种爱活活的表现出来。婴孩一天要吃多少次奶？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可以，我不知道你听说过。不管白天，不管母亲是不是在睡觉，不管母亲现在身体好不好，婴孩就好像一个恒心的主人，要求24小时七天要哄你，而且是随叫随到。母亲没有奶，她知道孩子什么时候表现，她的心挂念着孩子，不会忘记。这四个字多么的宝贵！今天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常常忘。我们人非常健忘，所以我们要把事情写下来，要留个备忘录，准备你忘记。我的脑子非常差，特别是这里记名字，人家说我记不大清，所以看见你哎知道，但是我讲不出来，所以要写在纸上。不是只随便拿一张纸，时间好不够，找不到，写好的纸也找不到。好了，现在出来这种电子的。在那个电子布上，在那个 cell phone 上，在 cell phone 电脑记下来的东西数据都没有。但是母亲不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这就是母亲的爱。她的爱不是表现在口头上，她的爱是在心，她的心。他永远会告诉他的孩子，告诉孩子，母亲不会跟孩子断绝关系，这不像夫妻，夫妻还可以离婚呢，母亲不可以跟他的女儿离婚的，不可以跟他儿子离婚的，孩子占据了他的心，孩子就是他的心。母亲和父亲不同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的父亲在其实也是我们的。不同在什么地方？就是母亲亲生的孩子亲生，他不怕自己慢慢的长，身体的不同，孩子是母亲生长出来的，孩子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，所以母亲的爱最大的特点就是孩子在他心里长。在从前呢，一个孩子要长大到3岁，我不知道你们吃奶吃到多少。现在断奶的时间比较早，断奶是孩子长大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呢。婴孩和小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？就是断奶，从断奶开始，他就不叫婴孩，他叫小孩。断奶前的孩子非常容易哭，容易闹。只有吃到奶才会安静，他是那样的需要奶，离不开奶，他对母亲的其他方面不太感兴趣。所以中国有句话说，有奶便是奶。但是在中国奶的孩子，他不再只会吃奶，而是回应母亲的话，他能感受到母亲的爱。 有一点意识了，他懂得母亲所带来的源源必然，他要珍贵。母亲是孩子最可靠的养父人，没有一个妈妈会忘记自己吃奶的。不需要订立合同，不需要签字，不需要事先付钱，不需要计算你的工作时间，按照小时来付费。他给孩子喂奶是自己心甘情愿。如果母亲要偷懒的话，这是对的。为什么你知道？因材施教不懂，多吃一点，少吃一点，你自己搞不清。母亲何必要非常认真？给你喂一下，怎么样子了？你什么也不懂了。这个世界充满了欺骗，连奶粉也有毒。那母亲会去毒自己的孩子吗？他舍得去这样做吗？母亲是孩子最信得过的人。这个世界要信得过的人，很多人不可靠。母亲是最可靠的，最值得信赖的，最忠诚的。昨天我的两个儿子打电话，我把这个手机放在师母的耳边，他们都被你妈妈，我现在才体会到你是那么样的可靠。特别是我的一个小儿子，妈妈，你的心太阳升了，他睡着没有时间，生出来没有妈妈没有钱，他说我没有钱，妈妈说我给你钱。他以为妈妈只是想抱一个孙子，妈妈可能看不到你的爸爸，妈妈是为了他，妈妈的心都是错，放心，孩子，妈妈不会害你的。母爱的伟大，母爱的特点就是信实，他不会忘记。那么婴孩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我们应该看到母爱的特点，我们来看看婴孩的特点。婴孩的特点就是最担心母亲会忘记。婴孩就是他哭什么？他哭就是他饿了，他只知道吃，他什么要求也没有，吃奶就是他人生的唯一追求，所以他对吃奶的要求很高，不想打人，稍微有点饥饿，婴孩不能忍，他不能等一点时间，他一饿就要吃，有时候感觉会错误，感觉发生错误，明明刚刚吃过，好像又饿了，所以马上又要吃，结果吃了几口，吃了一口。你们妈妈有没有这个体会？我想，就叫我这个做爸爸的来说，我说爸爸都能体会。有时候我们的孩子喂奶，这个奶粉，喂奶粉也不容易啊。刚刚把奶弄热了，把瓶烧红了，因为我们夫妻啊太仔细，起来就不可能还要开始。我想吃两口不要。一会又要吃了，刚刚睡下，你看看这个母亲的信息和婴孩的母亲是那样的可靠，婴孩是那样的。你这两幅诗的九章提出这个问题，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来的？ 是在1994年前一届，在这届经过你，就是说西安所，
西安所是什么？
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神的百姓在埋怨，埋怨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预言，预言到以色列要亡国，预言到以色列亡国以后，他的百姓，他的在那里埋怨神，他们说他们的国家人亡了，他们的人民被掳掠了，好像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，神没有回答他们的呼求，神离弃了他们。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以赛亚书49:15，神回答了他们的埋怨，神回答了他们的哭，神说妇人焉能医治，是什么？你想想看是什么原因。过这段圣经，我不要说看了一节经文，有的人说看了一节经文就完了，要看上文，看下文。你看看以赛亚书50:2怎么说？以赛亚书50:2这是后文，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？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？为什么神来了，你们没有人等候呢？为什么他呼唤的时候没有人答应？就像是说我的榜其实说的不能救赎，我岂无拯救之力吗？你知道，哎呀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实际上不是神离弃了他的百姓，是他的百姓。2800年发生的情况，今天又重演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好像一个婴儿，总是在担心没有奶吃，没有奶吃。哎呀，我们好多的害怕，我们好多的这个不安定啊！我们怕什么呢？我们怕失败，我们怕生病。我们怕失业，我们最怕的就是神忘记了，神忘记了，他不知道我们。我现在也想经历，到底神有没有？我现在也在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功课，是神忘记了吗？神会忘记吗？母亲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吗？131:2说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写诗的人说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正是要求神，他不再担心有没有奶，他要享受与神的同在，投入神的怀抱，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。断过奶的孩子可以在他母亲的怀中感受到奶。我们是一个没有断过奶的孩子，是一个断过奶，这个只有两个，一就是一个断，一直在哭，一直在闹，一直在不安，一直在叫，神啊，不要忘记我，神啊，不要忘记我。我们一方面可能生气，但是我们一方面最担心的，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英才的故事，这个感觉太现实了。他不能相信母亲的信实，他只能相信自己的感觉。母亲的爱是伟大的，但母亲究竟是谁？虽然他不愿意忘记他的孩子，特别是英才，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，他又可能。圣经告诉我，即使母亲有忘记，我们的神就像天上的母亲，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。所以当你在痛苦中，当你在失望中等待的时候，千万千万不要放弃，不要怀疑神的爱。神要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上，这样他手动他就看到了，他看到了丈夫，他看到了天使，他看到了你。这是一个最古老的备忘录，最难忘的备忘录写在手上，就是最不容易忘记的，而且它是刻在手上面的，那比鞋还要厉害，鞋还可以洗手的时候擦掉。神的认识，其实我们比婴孩还不如啊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。有时候婴孩不断的要吃奶，哭个不停，妈妈不是忘记了给婴孩喂奶，而是要提醒孩子不能吃个不停，吃多了不好。可惜婴孩却以为妈妈忘记了，妈妈忘记了。他要用哭声来提醒妈妈，或者他认为妈妈不爱他了，自己感到很委屈，自己很可怜自己，我没有人爱。所以对婴孩来说，你有很多事不懂，亲爱的婴孩，你有很多事不懂，你只有信任你的妈妈，她不会伤害你。信心不是要我们放弃理性，信心不是要我们放弃知识，而是说信心在理性和知识的尽头才能帮助我们坚持。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什么事，或者明白他为什么没有事。当失恋和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魔鬼企图要我们相信神不是真的爱你，一个美善的神怎么会让你碰到这种事？这是魔鬼的手法，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手法。神如果真的爱你，怎么会让你遭遇这种？神如果真的不忘记你，他怎么会让你经历这种？